今日习近平回复了川普关税举动，习近平的话透露了什么信号呢？而王毅的一个举动亦都曝光了习近平真的出了事。赖清德罕见投书彭博社，昭告天下美台大计划是什么呢？而北京机场出现惊人一幕，这样透露了中共高层真的怕了。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4月11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跟着下来请看详细的新闻报道。9号是川普宣布暂缓对多国实施对等关税90日之后，很多人关心台湾是否位列其中。在今日10号，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对外证实，在75个被列入暂缓关税名单中，台湾确定位列其中。而赖清德今日投书彭博社的文章亦都藏有重大信号。除此之外，近日王毅的一个举动或者爆出习近平真的出了事，很多网友看到台湾确定在川普名单中很激动，有些话确定有台湾，台湾独立了，还有些话台湾这一次要好好地把握机会，距离越来越近了，跟着下来只是差在国际舞台宣布而已。外界认为，长久以来面对中共极权，国际社会很多国家都在回避台湾到底是否主权国家这个话题，让台湾显得孤立无援。而台湾人民始终坚守民主，坚守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因此他们更加需要全世界的人的承认和支持。现在川普正在推进这个进程。赖清德总统今日10号在念书发文，短短不到400个字提到了7次台美。他表示，台美共享经济和安全利益，将克服国际经贸环境的动荡变局。他今日还以深化台美经贸关系的路径图为题，投书彭博社，向全球读者指明了台湾对于台美贸易的战略思考。他用了4点来回应川普关税政策。第一，台湾将以降低台美间所有的关税为共同目标，寻求重启贸易谈判。第二，台湾将迅速扩大对美采购。第三，扩大在美国各州的投资。第四，致力排除非关税贸易障碍。赖清德表示，台湾会将台美经济关系的挑战转化为经济动力、韧性和策略调整的新机会。而在今日，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亦都透露，台湾政府做好充足准备，希望能够同美国组成经贸上的联合舰队。台湾要投资美国市场，运用美国科技、资金和人才，以便同美国结成这个台美联队。赖清德仲表示，台湾应该利用每一次地缘政治经济变动的时刻来推动适合发展的方向，台湾将转危为安，亦都会越来越强壮。他认为台湾终于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得以立足台湾，布局全球，形成全球台湾。外界认为赖清德四点深化台美措施非常好，展现了台湾支持川普关税的立场和态度，对台湾来讲是有力加强美台经贸关系的建立。当台湾进入川普谈判队伍的时候，表明了台湾亦都在整个国际动脉之中，引起了全球关注，这个无疑是提升了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在9号，法国外长巴霍在上任之后首次在国会就台湾议题公开发言，他明确发表法国极度重视台湾周边自由航行权和台海稳定，并重申台法双边官方机构交流密切。中共在美中关系大战处于孤立的情况之下，中共在这个星期启动新一轮的大规模军演，范围包括渤海、黄海等多个海域，展示实弹射击和其他军事行动。外界认为，虽然中共军演并非罕见，但是在美国对等关税打到巅峰的时候，加上刚刚才结束围台军演的情况之下，中共同时封锁大片海域的做法惹人关注，因为中共一直频繁利用军演提升快速部署能力。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是对区域紧张局势的回应，同时展示军事实力，进一步加剧东亚局势的不确定性。不过中共封锁海域的同时， 美军出动了侦察长距离追踪弹道导弹的眼镜蛇球式侦察机和用于长距离收集电子情报的联合涡钉电子侦察机，一直监视中共的演习。而面对复杂的局面，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在9号再次提出，美国大力提升自己系统并部署在台海，来打造地狱景象，来阻吓中共犯台。他指出，台湾正进行的相关投资和美国的方向一致，同时他亦都示警北京去年对台湾施压的规模扩大了 300%。另外，在9号在美国听证会上，五角大楼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卢表示，五角大楼致力将安全系统优先提供给台湾。他说，武装台湾和台湾的防御能力对保卫台湾、强化美国部署和重新建立阻吓力极为重要，因此五角大楼正在迅速地采取行动，致力这样做，因为台湾的未来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在今日，四川日报抖音发文章说，网友拍到北京首都机场航站楼惊人的一幕，航站楼的广告牌红成一片。长期研究台湾安全议题的学者综合了多份权威民调，得出一个惊人的结果，就是如果中共攻台，台湾年轻人愿意为台湾而战的比例介乎53%至88%。台湾国防部智库最新的民调亦显示，61%的年轻人愿意为保家卫国而战。虽然外界认为美中的关税战亦都升高了台海局势，但是中共近期亦都传出了令人费解的现象。4月9号，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党魁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而根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会议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还有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国家副主席韩正都出席了。不过王毅就作出了总结讲话，会议提出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时政评论人李牧阳在新闻看点节目中分析说，由于会议的规格很高，让王毅做总结讲话就显得非常诡异，这个已经完全颠覆了中共政治惯例。如果是专项会议，王毅可以在会议当中做发言，但是绝不能够称为讲话，更加不能够是总结讲话。这种政治安排极为罕见，属于极度越权的政治大事件。而这个不可能是王毅的想法，他本人没有这个胆量，一定是被安排这样做的，背后一定有更大的力量在主导，所以显示习近平的权力已经非常弱。这样，各位观众，你们认为中共高层是否出现了重大权力变化呢？另外，现在的台湾人，他们在面对中共的威胁之下，你认为是回避的多，抑或是迎战的多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在昨日4月9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开始审查移民社交媒体上的反犹太言论和相关的行为，作为拒绝移民福利申请包括绿卡、学生签证等的依据。新政策立即生效，这样将影响所有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外国人。而川普可能会取消中国留学生签证的做法，也都被小唐纳德川普点赞。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表示，依据国土安全部的最新指示，凡在社交媒体上支持、宣扬、鼓吹或者附和反犹太极端主义、反犹太组织，好像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等，都会被视为是负面因素，将会影响他的移民福利申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麦克劳林强调，美国没有义务接纳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同情者，我们不会让他们留下，也都不欢迎他们入境。而川普的大仔小唐纳德川普对父亲取消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表示欢迎，他说这个是个好主意。而国际教育交流组织 NAFSA 指出，已经从多所大学获悉至少有500名国际留学生签证被撤销，情况前所未见。除此之外，还有39万中国非法移民亦都陷入被遣返的恐慌。根据美国大专院校统计，截止到4月8号， 有80多所大专院校，超过300多名的留学生签证被吊销，从知名大学到国州大学都有。而美国受高等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大约有30万人会受到影响。签证被吊销的原因目前主要有三类，一个是犯罪记录的，例如是酒驾、违禁药物、欺诈等；第二是参与巴勒斯坦抗议活动，或者是发表亲巴勒斯坦言论；第三是原因不明。根据大纪元报道，旅美中国维权律师吴少平说，他认为第三类被取消学生签证可能因为发表过反美言论，是不爱美国者，甚至都是挺共的。报道中引述外界观察家的总结，说第三类原因不明，主要针对中共渗透美国学术界，利用敏感专业的留学生偷窃美国最尖端科学技术、生产技术等，是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人。在今日，白宫表示对中国加征关税不是125%，是加上之前因为中国没有解决芬太尼问题而加征的20%，总共对中国关税已经达到了145%。仲不只是这样，又来多另外一个120%。白宫今日在4月10日宣布，川普签署有关修正对等关税税率的行政命令，显示从中国运去美国价值$800或者以下的包裹将会面临120%的关税税率。外界都在关注习近平跟着下来会不会跟进提高关税来报复美国。中共商务部4月1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讲大门敞开，但是对话必须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以平等方式进行，打中方亦都会奉陪到底。这句说话很多人都笑了，中共这句说话讲出来是要打抑或是要认输呢？抑或是边打边认输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中共是口头硬，实际是想认输。为什么呢？第一是中共没有跟进提升关税，就是不跟牌。第二，文章中讲了好话，什么希望美国和中国双向而行，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而现在没有打电话的，就是因为习近平的面子问题。不过在昨日川普暂缓征收关税90日的消息一出，带动美股暴涨，让全球亿万富翁身价大回升，总净资产增加$3,040亿。根据彭博社报道，全球500大富豪财富平均增加了 3.5%， 创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有史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在当日最大赢家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特斯拉股价上升了 23%， 他的财富亦都增加了$360亿。其次是念书的朱克伯格，他的财富增加了$260亿。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财富亦都增加了$155亿。不过在今日白宫澄清对中关税累计已经达到145%之后，美股又有些下挫。而在美中博弈中，亦都让原本亲中的华尔街精英迅速地抛弃中国市场。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传出已经抛售位于上海的主要房产，并准备退出中国房地产市场。外界猜测，由于贝莱德在帮助川普买巴拿马运河上的李嘉诚港口的事，亦都促使他加速退出中国。消息说，贝莱德去年12月就将中国和香港排除在第六档的亚洲房地产基金之外，在今年2、3月又以2/3的价格抛售了上海数个商业大厦，认为蚀本亦都不会有买家。关税的冲击很大，有不少美国的华人担心日常的物品会不会贵，日常用的一些品牌是不是就用不到，所以有些人就开始囤货或者是赶快买东西寄过来。但是专家建议美国整体物价不会剧烈波动，美国大型零售商好像沃尔玛、Costco 等等都一直在全球寻求加连物美的供应商来替代，减少对消费者的冲击。而且日本、南韩、台湾等国的产品其实都更加耐用，亦都可以作为替代产品。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的幕僚长约瑟夫·肯特在昨日4月9日表示，美国情报界正在调查联邦调查局是否涉及策划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大厦骚乱。肯特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我们正在调查之中，他目前被提名出任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他并未具体讲明是哪一个情报机构正在主导调查。虽然美国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在2023年的12月发表的报告驳斥了 FBI 暗中参与行动的指控，但亦都指出当日现场确有26名的 FBI 线人，但是没有任何人被授权进入国会或者是参与其中的行为。在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海里亦都要求肯特对曾经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指控 FBI 等情报机构策划国会袭击的讲法提供证据。肯特回应说，我们已经确认当日人群中确有多名由 FBI 和其他执法机构操控的秘密线人参与指挥、移除路障等行动。肯特仲指出，有情报显示相关部门已经事先渗透这些团体，被认为可能涉及 FBI 华盛顿外勤办公室。目前情报界正就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对于情报总监的立场，加巴德办公室表示，他已经成立一个专责小组，根据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调查情报机构的政治化和滥权行为，来恢复公众对情报系统的信任。今日4月10号，两架美国航空的班机在华盛顿列根国家机场发生机翼碰撞，没有人受伤。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声明，美东时间下午12点45分左右，一架飞去南卡的5490航班撞上了另一架飞去纽约的4522航班。在4522航班上，当时有几名国会议员、新泽西州的联邦众议员柯特海默以及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尼拉洛塔都发帖说，在华盛顿国家机场跑道上等待起飞的时候，另外一架飞机撞上了我们的机翼，谢天谢地大家都安全。而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孟超文当时亦都在飞机上，两架飞机随后已经返回登机口，目前没有人受伤。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不要忘记收看我们下一档的国际风云节目。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